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现在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由于疫情的影响，电影院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加速了流媒体电影进入大家的生活。短短两年间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的用户已经分别超过了2亿和1亿。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电影院和流媒体电影。你们都知道哪些流媒体电影频道平时会经常看吗？都在上面看过哪些电影或电视剧？
我就是看电影看的不是很多。如果说我要去看电影的话，我可能会去电影院吧。然后疫情以后，自从有了疫情以后，就没怎么再去看过，就没怎么再去看过电影，也没怎么去过电影院了。那我知道的是 Netflix 可以看，然后 Disney Plus 也可以看。我知道 Disney Plus 主要是因为我的妹妹她比较喜欢在上面看，然后所以我妈妈给他买过会员，然后他可以在上面看。 Netflix 我没有用过，然后但是很多人都在那上面看电视剧和电影，也是用的人比较多的。那我有时候看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在电视剧呢，YouTube 上面或者是国内的视频软件上，我可能会看的。可能会看的相对来说多一些吧。电影呢，就是像我刚才之前提到给我妹妹买的 Disney Plus， 我妹妹看过什么电影，就是基本上我都看过，她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我妹妹她比较喜欢把她看过的电影反复看，有的电影她都就是我知道的她都看了两三次了。他可能是会把《冰雪奇缘》看过好多次，然后《海洋奇缘》也看过很多次。他们很就是我妹妹她很喜欢这个电影，基本上就是一些迪士尼的电影。然后我电视剧的话，我不会和我的家人要一起看。那我电视剧呢，有可能我就是看的，就身边同学说什么什么电视剧好看了，我可能会去看吧，就也没有说什么特别要关注这个电视剧，就主要就是就是同学跟我说，然后我在国内视频软件上搜，如果需要会员我就到 YouTube 上面，如果就可以看我就是在那个上面看。
那我用过的有这个叫 Prime Video， 就是亚马逊 Prime。 如果你有 Amazon Prime 的这个会员，你就有免费的 Prime Video， 然后你可以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然后我其实用我妈妈的那个户口来看，但是我最近也没有怎么看，因为学校是那我也就是好像可能半年前，就是我们的网络就是跟着它有一个叫 HBO Max。也是一个可以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的那我也用那个看了一些小卡通片或者那些小电影但是最近呢，我很多时候就在网上就是看一些anime 吧，就是没有用什么Netflix 或者什么大公司的那些 services。
对，我们现在最近一般都不会去电影院了，因为这新冠病毒所以我们一般都在家里。 一大部分时候是用 Netflix 看电影，有时候也会用 Amazon Prime。我们一般看的电影就是比较老的片子，因为不知道为啥我和我家里人都比较喜欢老的片子，没特别喜欢最新的片子，就很多时候就在 Netflix 上随便查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可以看的，还是在 Amazon Prime 里面去买那个两三块钱买一副电影呢。说我觉得那样子挺好，因为我们现在新冠病毒我们就没法去电影院了。
我们家其实没有 Netflix 或者这些 streaming service。很多时候如果想看一个像一个电影的话，可能就去网上找一个 pirated version 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平时都就是看 YouTube， 因为我爸爸妈妈喜欢看很多中国的东西，然后他都会放在 YouTube 上面看。所以也没有什么必要买这些 subscription。那我呢，我也是主要在看 YouTube 的，因为我没有这个钱来买这些 streaming service 的 subscription， 如果有的话我应该会看的。
我所知道的流媒体频道之前大家也听过了，好像最常见的最广泛的一个就是 Netflix。然后 Netflix 我不是一个 expert， 但是好像 Netflix 就只有流媒体频道，然后在 Netflix 应该是最有名的中最早的，然后之后有 Amazon Prime 和 Disney 加这两个，然后还有什么 Hulu 啊什么HBO Max 这种东西，这种稍微小一点。Disney 加和 Amazon Prime 是最多，但是 Amazon Prime 和 Disney 加好像都在2018年2019年左右才刚刚出现，就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疫情这两个才变得那么大。当然好像 Amazon Prime 之前也已经有，但是 Amazon Prime 很久以前都有的是比如说 Amazon 其他的一些送货啊，什么购物网上就是其他的一些 benefit， 跟网上就是 streaming 跟看电影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的 Amazon Prime 也包括像 Netflix 一样看电影的这些功能。
基本上都概括了有三个，第一个是 Netflix， 第二个是 Amazon Prime， 第三个就是那些 pirated version， 就是那些各种小媒体或者是小都算不算公司，就是有一些人他自己创的网站，然后复制一些这种有名的电影到上面去，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的看。然后呢这个网站我自己是不看的，因为首要原因是它里面的广告太多了，因为它这种网站它赚钱的方法就是广告，因为看这个东西的人是不付钱的，所以基本上我点一下就会弹出一个新的广告，然后我要下载挡广告的那种 ad blocker 的话也是很烦的，而且挡不掉所有的，所以我这个是不看。正好我爸他也买了 Amazon Prime，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上面看。
像 David 刚才提的这种盗版网站，它会弹出来一些广告。然后我要加的另外一点，为什么这种网站不好，就是有时候好像虽然应该大多数这种盗版网站虽然他们是盗版，但是也不是真的有多么危险，但是有一些网站它是危险，它里面会有比如说弹出来一个广告，然后它有比如说三个不同的可以让你把这个广告关掉的，一个上面写着关闭，一个上面写着叉什么，然后如果你点错的话它就会把你带到一些其他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有时候会给你广告里面就是会给你的电脑下载病毒，所以说不只是广告本身很麻烦，它有时候还会真的对你的电脑造成危害。然后如果你到正规的流媒体频道上面看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一般来说如果不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的话，那么在流媒体上看的电影一般就可能不是最近新出的，就是因为新出的电影的话电影院里面有老的电影，电影院里面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想要看比如说几年前出的电影或者说更早的电影，那么就必须要在流媒体上面看。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一个老的电影我要看的话，那我就可以到网上去看。
好，那我们到下个问题。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你们去过电影院吗？如果去过的话，感觉电影院和疫情前有什么不同？
我是去过的，但是还是没有就是说 疫情之前去的次数多了。我之前是在就中国医生的上映的时候，我和我妈妈和我妹妹去看了，因为我妈妈和我妹妹她比较想看，然后正好她问我可不可以去，就去了。但是就是我感觉吧，人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可能疫情之前，像这种中国电影还会有几个人，这个一个厅里可能一排可能还会有两三组人吧。但是我去看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时间原因，是在上午看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厅里就我们，然后还有另外一组人，但是离得都特别远，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人的。但是就是其实可以完全不用戴口罩，因为根本就接触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戴着的。但是可能大概疫情刚开始吧，那后来我又去陪我妹妹和我的朋友，她和她的朋友去看了一个就是 Disney 的电影。那个可能那个电影人少，就是那个厅里面人稍微多一些吧，然后可能一排有个两三组人，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空的吧。就是疫情之前可能人会多一些，现在人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然后最近才开始就可能去年winter break 的时候人可能才会多一点，可我觉得现在可能又会稍微少一点吧。总体来说就感觉观影体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除了你就要戴口罩，然后人少了一些，就没有太大区别。
那我这几个月就看了两次电影，就是我看了那个新的那个Spider-Man， 还有那个 Shang-Chi，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一进去呢，我觉得那种气氛就完全不同，疫情之前呢，之后你进去，每个人都是很大声啊，都是跟一般朋友一起去看呐，然后是非常兴奋呐。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我是比较晚去，9点10点晚上那时候才去，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因为是那个时间的关系吧，那时候我觉得那种兴奋就没有跟以前那么多，没有这么好吧，可能是因为疫情，很多人都在什么手机上或者在电脑上看电影，然后就没有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但是在之前呢，就是可能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在家里看这些电影，然后我们就觉得能去一场能去一次电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近几年我们去电影院去是去过，但是去的也不多。我感觉跟以前差不多，是人少一点。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吃爆米花有点麻烦，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电影院里面，没法把口罩拿掉，说吃东西的时候都要放在口罩下面，把手伸进去才能吃东西，那就有点麻烦。但是我觉得还好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当然我还是觉得看电影院还是比在家里看的舒服，所以我还是挺喜欢看去电影院去看电影的。
从疫情爆发，就是从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只去电影院看了像一两次吧。我还记得就是可能几个月之前我去看过最新的 Spider-Man， 挺好看的。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更少一点，然后进门的时候你要给他给那些人看你的 vaccine card。那次我妈妈正好忘记带她的 vaccine card， 可是她就拿了一个，就是她就拿了我的，然后给她看。然后因为那些人都不是特别专业吧，反正他就看了一眼，也没有看名字，然后就直接说可以进去了。对，所以最大的区别就是要看这些疫苗的卡。
我其实在疫情还 发的挺旺的时候，我就已经去看了电影了。因为我疫情中最可能最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看电影，因为但是疫情过了那么多月，我却没有办法去看。我好像第一次是在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去，我们附近的一个很小的去的人比较少的电影院去看了那个 Hobbs and Shaw 那个 Fast and Furious 的一个电影。然后呢，重点不是这个电影是什么，而是电影院里的是样子是什么样的。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电影院，然后基本上当时我们全家人包场了，就是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任何人在那里看。然后很多个月以后我再去看另外一个电影是我去看Tenet， 然后人也非常少。我在后面一次去看 Spider-Man 的时候去的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电影院，然后那个时候那里就人就比较多了，前后就是前面很多排，后面很多排，左右全部都是人。然后即使是那样，他们也是说不能拿掉口罩，但是说是不能拿掉口罩，我看很多人都拿掉了，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人在吃东西。那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是想直接进去，我根本就不想花时间吃东西，因为我看真人的时候会没精力去吃。所以反正我自己是从来不吃爆米花，但是有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再也不会遇到这种可以包场看电影，就简直就是稍微大一点声音讲话都没有人，就不怕影响到别人的这个情况，一望无，就是座位全部都是空的，非常有趣。
我虽然一开始没有去看电影，但是我也听说了关于这些包场的事情。我听说的事情就是这个电影院它虽然不是包场，就是假设如果你去这个电影院，你将会发现比如说每排会坐一两个人，或者是每两排坐一两个人，这种很少，但是还是有的。从这点我就是他虽然有疫情，但是他所有人都特别的害怕，导致大部分人都不去了，反而去的人很少。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疫情以后还更加安全，因为所有人都隔得很开，每一个人每两个人之间大概隔10个椅子这么宽，根本不可能有人感染。而且这个我相信这个电影院肯定也是会消毒的，所以并不会造成就是真的有通过这个座位来传染这种影响。当然有可能我是错的，所以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我忘记我们具体是在哪个月去看的哪一部电影了，但是我记得在疫情过了几个月稍微就是恢复了一点了之后，我们去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当时我和我的家人都以为因为疫情已经稍微退下去一点了，所以应该会有不少人来看电影，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就是很长时间没来看电影了嘛，所以就趁这个时候疫情稍微好一点了就拥到电影院里面。但是我们去看电影院之后很吃惊，因为虽然不是我们完全包场，但是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就是我们坐在就是中间的一块，不是最靠后也不是最靠前的一个一排，然后我们在后面最后几排有好像两个人坐着，然后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人了，所以非常的空。然后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原来疫情已经稍微好一点了，但是来看电影的人还是很少，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怕传染吧。然后至于在电影院吃东西这件事呢，我一开始没有注意，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去看了蜘蛛侠的电影，就像很多嘉宾肯定也看过，然后我就看到有不少人都把口罩拿掉吃东西。然后我在电影院里面，因为我左右坐着的都是家人，所以我也就把口罩拿掉了。我忘记我有没有吃东西了，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规则说你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不能把口罩拿掉，因为好像左右很多人都已经在吃东西了。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上少年说。和电影院相比，流媒体上看电影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那首先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去电影院的吧，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那么多次，所以我就是经常会在家里用 YouTube 或者是 Netflix， 然后再或者 Disney Plus 去看。我觉得主要有一点，虽然我们家有一个电视，但是如果说你看那种电影的话，像我妈妈她会看变形金刚之类的，她如果放在电影院里看，她那个屏幕会更大，会更看着会更震撼一点。但是在我们家那个电视，它虽然也是就是比像平板要大很多的屏幕，但是它没有一个比较震撼的感觉吧。我觉得首先这就是一点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自从疫情以来以后，如果你在家里看电影，你可以在家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不打疫苗，你就可以去看，你就可以在家里看电影，然后你也可以吃东西，然后吃东西喝东西，然后对，就是在家里可能会更加自由一些吧，但是如果说看电影的话，可能就是普通的电影还好，但是像那种如果是那种科幻那种电影的话，可能就没有去电影院那么震撼，就是观影体验会没有那么好。然后我觉得对，因为但是像在 YouTube 或者是在 Netflix 上面看电影的话，就是你想看什么你就可以看什么，你可以看就是之前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之类的。但是你去电影院的话，他电影院他们排片有什么就只能看什么，然后在家里时间更加自由，也可以你选你想看什么也会更加自由一些，就是在家里可能就没有，就主要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去电影院那么刺激或者那么震撼。
我还是觉得电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social experience 吧，就是通常如果你想去电影院，你通常是因为想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嘛，就是你是你可能更加重视或者一样重视跟朋友一起和看电影。但是如果你是在家呢，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如果你只是想看那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有趣，比如说你很想看那个 Spider-Man， 你没有打算跟朋友去，你可能就是电影没有这么好吧，因为你要给多一点钱。你在家里就可以随便在网上搜一下，就是可以 pirate 一下，然后就可以免费看到，然后你哪里都不用去，不用开车，不用买那些票。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很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如果在家里用流媒体看电影的话，就可以特别的 flexible。如果你要去拿点吃的，或者你要离开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再能回来的话，你就能暂停，然后回来的时候再继续看。如果去电影院的话，你不可能暂停，因为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在看。还有呢，就是在电影院里 可能更舒服一点吧，因为我知道有些电影院它有些它有reclining 的座位，我有一次去看电影就坐那个座位里面，然后它特别舒服。还有呢，电影院它的屏幕很大，然后很 immersive， 就像你真的在那个电影里面在 experience 那些character 的像 feeling 那些东西。如果我要选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在家里看，因为家里你有更多的 flexibility。
我是跟你不一样，我还是更喜欢到电影院里去看，因为感觉电影院里会感觉更舒服，因为你看那么大的屏幕，声音的效果也挺好的，我觉得很好。加上电影院也有那些 3D 片子 IMAX 都很好的，我在家里虽然你可以躺在床上那个挺舒服，但是还是没有电影院的效果那么好。加上我们一般去电影院的时候也会买一些爆米花，说实话电影院的爆米花都是挺好吃的，所以那是另外的原因我很喜欢电影院。
我觉得这个要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我更喜欢在电影院里面看那种新的，我不太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电影院里必须要看那种全新的电影。如果是比如说当然电影院里只会放全新的电影，但是当我在决定要看一个电影，就是要看一个比如说一年两年前出的电影还是一个十年前出的电影，这样我都会试图在 Amazon Prime 上面看。但是如果是新的电影，比如说像这次 Spider-Man， 我虽然可以在电影院里看，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我看起来是一个跟其他漫威电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并且也我必须要等很长时间才可以在 Amazon Prime 看到，或者是要在上面付额外的钱。那如果我同样要付额外钱的话，那么我一般就会是去电影院里看，虽然电影院里还是会更贵，但是感觉起来效果更好。另外一个是像 Tenet 这样的就是没有类似的电影，而我又不太知道它会什么样，我就知道它的比如说它的 budget 很高，它的比如说导演演员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电影肯定是一个 successful 的一个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制作的好电影，那么我比较想要在这个电影院里面 first hand 就是 experience 它的真正的这个全部的感官的感觉。而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我要即将看比如说 The Matrix 4，然后我二三我都没有看过，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肯定在家里看这些老电影。如果是漫威电影出了非常多，比如说 Spider-Man 1 2我都看过了，那么也许我就选择在电影院里面就先看一个其他的电影。比如说如果我觉得这个电影跟 Avengers 非常像，那么我就不需要再去电影院里重新看一遍了，我还是想看这个电影，但是我就不需要专门花钱和时间到电影院里面去得到这个新的感受，因为它这个感受应该跟以前是一样。
其实我认为这个挺清楚的，电影院明显就是你在流媒体上看电影要更加舒适或者是效果更加好，因为不只是有 3D 电影，而且它的屏幕很大很清晰，然后还有各种音效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大部分人在家里看流媒体也只能看一个小电脑上的屏幕，我们家虽然有个投影机，看流媒体上的电影的时候都在投影机上看的，但是也是远远没有在电影院看的舒服。所以说大部分我觉得就是我猜测会比较好的电影我都到电影院去看，因为这样可以加大我的看这个电影第一次看的感受，因为如果我在流媒体上看了这个电影，那么以后再到电影院上看就没有这个感受了。而如果是就是我认为比较差的电影，或者是就像之前开文说的很老的电影，那么这种我就不需要再去电影院看了，因为电影院有可能播的不是很多，并且这种电影在家里看看也就是可以了，并不需要就是极致的加大你的感受。
有很多其他嘉宾说电影院的电影院看电影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它整体效果这个屏幕啊或者说音响效果更加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电影院基本上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有 3D 的话，我觉得 3D 的这个效果给你的真实感更加大，所以我觉得这是电影院非常好的，你在家里是不可能有 3D 效果的。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 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个人认为在家里流媒体看电影更加好。是因为比如说我如果在家里的话，我比如说看电影看到一半想要去上厕所，我可以直接去上厕所，电影停掉，但是在电影院里面不行。或者说第二，我在家里的时候不会前面会有人头晃来晃去，或者前面坐着一个特别高的人把我的视线挡住。然后另外的话，就像比如说如果我电影看到一半想要去拿一杯果汁或者拿个什么零食，我可以去拿，但是在电影院里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去电影院之前买好像爆米花这种。然后再加上整体来说的话，电影院如果人比较多的话，那么其他的人可能会吵，或者在有笑点的地方他们爆出笑声，那么可能就让我自己感觉没感觉了。就是像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后面的几个人一直都在那笑，所以虽然确实很好笑，但是他们这样一直笑着的话就没感觉了。但是我觉得电影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影院它不会有字幕，然后这就导致我看电影院那种时候老师就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然后就听不清楚的话，那么比如说一个人在轻轻的说话像这样，那么就很容易，然后尤其是后面如果还有那种痴痴的比如说其他人在战斗的声音，那么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就影响我整体的电影效果。但是在家里的看的话，可以打开字幕，然后如果有字幕的话，那么即便我听不清楚也可以看到字幕上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电影院最不好的。但是呢，就像其他嘉宾说的，电影院可以看到很新的新出的电影，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有新的电影的话，那么尤其是那种很有名的新电影，那么我们就会去电影院看。
如果一部电影在流媒体电影频道上和去电影院花同样的钱，你会选择去哪里？为什么？
如果是花同样的钱吧，我可能会去电影院吧。假设没有疫情，我还是更喜欢去电影院去看电影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在电影院吧，就是也不是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就是也没有说坐满啊，然后没有活动的空间，只不过就是说你不能拿，就是你如果当时想吃一些什么东西，你不可以拿的，就是没有家里那么自由。但是我觉得在家里看电影的话，没有去电影院可能体验那么好吧，因为已经是花了同样的钱，我肯定是选说去体验更好的地方。可能电影院看就是放同一部电影，电影院会看起来比家里要给我带给我的感觉要更好。而且就是我不是很在乎说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能干什么，比如说我想吃什么东西啊，想做什么事情，我不是特别在乎这个吧。就是虽然我就有的时候就是说需要说我比较想这么干，但是我感觉如果花一样的钱，我还是更喜欢去电影院，就也没有那么受限，然后体验感还会更好一点。
我还是觉得去电影院好一点吧，因为我可以跟朋友一起，然后我觉得就是跟朋友一起是就算是如果看电影时候没有跟他们说话或者什么，但是如果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出去吃东西，或者也顺便看一个电影，我觉得是比较好吧。因为特别是这几年跟可以到外面可以跟朋友是有这种机会出去是比较少的啊。
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都要花一样的钱的话，我应该会去电影院去看。之前我说我喜欢在家里看是因为花钱没有在电影院花的那么多，可是如果是一样的钱的话，电影院它的 experience 肯定比在家里好很多。就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能暂停或者 做自己的事情，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些 respect 因为别人也在跟你一起看。
我也同意。像电影院为什么价格更便宜，就是因为电影院为什么价格更贵，就是因为它的效果更好，它的种种的地方的服务都更周到。但是在家里的话，你虽然就是稍微更方便一点，但是我们电影院其实离家也不太远，我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的电影院。所以如果真的价格一样的话，那我肯定每个电影都要去电影院看。
我觉得电影院这个屏幕更加大，然后整体的效果更加好，所以也是如果价格一样的话要去电影院看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去电影院看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你不能看到一半的时候有自己的评论，或者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出来，或者有笑点直接爆笑出来，这种事情你都不能做，并且也不能暂停或者倒回去看，所以说是有很多不自在的地方。但是这个也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总体来说电影院的整体音响视觉效果再加上 3D 效果会比你在家里看更加好。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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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个问题，什么样的电影你会选择去电影院看？什么样的会选择在流媒体上看？
我一般只会到电影去看特别新的特别好的电影，或者去电影去看 3D 的或者 IMAX 的电影。除了那些话我一般不会到电影院去，因为电影院一般都比较贵嘛，所以在家里看随便看看是更划算。所以除了假如有个像那个说人说特别好的电影，我一般都不会去电影院去看的。
对，我同意。我就会看，在电影院看的都是最新的，然后特别火的这些电影，比如说像 Marvel， 如果他们出一个新电影的话，如果看着挺好，就是别人说挺好的话，我就应该会去电影院看。还有就是很多时候电影院会先放出来，所以如果你想看新电影的话，你只能在电影院看，在家里看的话你还要等几个月，它才会放在那些流媒体上面。
我结合我之前得到的结论，我觉得在流媒体上看的电影是更多是那种你不知道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电影， 比如说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但是却似乎没有什么就是证据证明他会成功，比如说他没有比如说 prequel， 他没有有名的导演，没有有名演员之类的，你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好不好，那么你就在流媒体上面看，没有原因去电影院里花额外的钱额外的时间去看一个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好电影的电影。如果是新出来的非常好的期待已久的电影，你就他比如说你一看他的这个 trailer， 你就说哦，这个是这个电影我想看，那么就应该值得去电影院里看。但是如果是就是哎，我今天星期五晚上有两个小时没什么事做，我看电影吧，然后你就去 scroll 你的流媒体，你会看到一些你很有可能喜欢他推荐给你或者说你自己找到的电影。在电影院里你只能选择最新的电影，并且只能就是你不太会去看一个，你不太会去电影院里买票去看一个你没听说过的电影。但是在流媒体上你可能看一下一个电影的一句话 description， 然后你讲哎，这个挺有趣，然后就看。
嗯，我这个之前也有讲过，就是我认为会看的好的电影，我就付钱加大它的这个快乐，可以说是。然后我认为有可能不好的电影，那么我就不付钱，就付额外的钱去到电影院去看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最近出的一些，比如说蜘蛛侠那个电影，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可能会挺好看的，所以我就去电影院看了。但是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Eternals， 永恒族，这个我目前听的这个电影评价不是很好，所以这个电影我暂时还没有看，但是我估计如果我要看的话我也肯定不会去电影院看，因为它的评价并不是很好，如果我花钱在这个上面的话还不如去看一个其他的东西。
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一般都是基本上要么就是有名的电影，要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每两个月去看一部电影，然后正好如果我们正好差不多这个时间已经几个月没有去看过电影了，准备去看部电影，那么最近出的最热门的一部电影或者评论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呢，我们就去看这一部。但是很多时候会有同时出现两部很好的电影吧，比如说现在我就知道有很多很热门的电影都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选一部，不会比如说三周每周都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就会选一部可能感觉在电影院的效果这个增强会更加大的，然后再看这一部电影。比如说动作片可能会在电影院效果更加好，那么可能就会去电影院看。其他的那种比较进展慢的片子，或者说什么声音效果不是很重要的片子，那么可能就会在家里。
你们认为疫情消失后电影院会恢复到疫情前一样多的观众吗？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么多观众吧，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没有特别多人，但是疫情以后明显就少了很多吧。我觉得还是就是说疫情过了以后还是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就像我去年 winter break 时候和我妹妹朋友去看的时候，那个电影院里我不知道是因为假期的原因还是有什么新的电影，就是我感觉也挺多人的吧。我觉得和疫情之前还是差不多了，其实之前已经能恢复到大概是和在疫情之前差不多的，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情况又严重了，可能人又少，然后再开学的原因就少了一些。那我觉得如果疫情结束了以后还是有很大可能就是恢复到以前的。
我也觉得就是很快很多人都会自然去回到电影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待在家里，像我刚才说很多人都想跟朋友一起出去，就是他们出去去电影院不是因为想看电影啊，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想就是跟一些他朋友或者家人 social 一下，可以在外面回到正常的生活，我觉得是很多人的希望吧。
我觉得电影院应该 回不了疫情前那么多人吧，因为这些流媒体它的人数一直在生长，然后电影院，我觉得很多人就现在有很少的人去了，然后他们都买了这些流媒体的 subscription， 所以他应该都会在家里看，然后他们这些人可能就就是像 accustomed to 在家里看，然后就不会很想去电影院看了。我也不知道，这就是
我也觉得这新冠病毒以后他那里的观众的人是有可能会变的，因为普通全程去电影院的那些人现在因为新冠病毒只能待在家里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就到网上去在 Netflix 上或者 Amazon Prime 上去看电影了，就不到电影院去看了，然后到新冠病毒以后他们有可能就习惯就懒得到电影院里去看了，当然呢，我也会觉得电影院有可能会，比如说到一些新的人，比方说有些人家以前都在家里看 Netflix 啊 Amazon Prime， 有时候就觉得想欣赏一下，因为说哦，现在疫情终于过，但是我们来出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吧，有可能就会到电影院里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电影院的生意肯定现在没特别好的，疫情之后也肯定不会特别好，当然再过十几年会慢慢好起来，但是这几年我觉得他们的生意不会那么好的。
我觉得看电影跟在家工作不一样，工作是一个大家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想做的事情，而且每天都必须要做，所以如果有在家里工作这个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这一个选择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去选择这一种方式。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你在家里得不到跟在电影院里一样的感受，如果能的话那么大家都在自己家里装一个私人电影院好了，但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所以我觉得电影这种事情首先不是都每天见到，可能有些人几个月才去看一次电影，而且第二要看电影的人，他们这些真的经常去看电影的这种电影迷，他肯定会去就是不惜这一点，就是也许半小时车程吧，他会去看这电影。然后虽然现在有疫情，但是现在疫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电影院的观众应该已经逐渐恢复到正常了。也许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订阅了这些流媒体，但是随着疫情结束以后，我不知道人会不会退订这些流媒体，大概会减少一点点吧，但是流媒体我认为总的来说不会减少太多，因为大家已经依赖上它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在真实的就是实体的电影院里面看。
如果请你预测一下你认为流媒体频道的总订阅人数极限在多少，为什么？
我没有一个就是说特别具体的数字吧，但是就是根据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这个数字还是会是一个稍微比较大的，也应该不会太小，我只能是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用这个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流媒体，我可以说基本上是每个家庭吧，我也就是说我也不敢确定，但是这个数字肯定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它肯定不会是不会是一个特别小。具体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说现在有更多人能接触的，然后再因为疫情更多人也会就是说不去电影院去接触，去尝试接触流媒体频道啊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订阅流媒体肯定是有一个人数的，这个人数的多少决定流媒体有多么赚钱，可以这么说。那流媒体越赚钱，是不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开始做流媒体？比如说 Microsoft， 比如说就是像 Google 这种其他的公司，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世界上的大公司都就是跟信息有关的，他们都有可能去 做流媒体，就是你这样想象一下这个选择，甚至有可能有新的公司出来，就为了做，就只做流媒体，基本上像我们 Netflix 一样。那么这个为什么在疫情期间突然有这么多新的流媒体都出来了？之前基本上只有 Netflix， 也许还有 Amazon Prime， 是就是因为疫情中很多人都额外去订阅了这些已经存在的流媒体，于是这些新的公司想，哎，我就 Disney 家 Disney 想，哎，我如果现在做一个流媒体怎么办？我是不是会赚钱？然后他们想一看。会看起来会赚钱，所以他们就做了。所以这种上跟很多其他的赚钱的机会都一样，大家都在看什么东西能够赚钱。如果大家发现流媒体能赚钱的话，那么大家都会去做流媒体，于是每一个做流媒体的人赚的钱就比较少了，所以最终流媒体会逐渐增长到一个平衡的阶段。在这个平衡阶段，大家都想要做流媒体，但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在流媒体这个领域做到，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订阅者全部都招揽下来。所以也许比如说有些地方还没有很多人订阅流媒体，比如说我瞎说，比如说非洲和大洋洲可能订阅就是这些西方的流媒体的就比较少，所以如果能使这些地方的用户也来订阅流媒体的话，那么这个用户的总量可以增加。但是随着用户总量增加的话，那么这个流媒体的选择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么大家都会就是等于说把这个利润稍微分摊一点，最终也不会增加到哪去。所以到一定平衡之后，流媒体的人就是数量和流媒体订阅者的数量都会到达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